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芬兰大公运动代表团，他指出在绝望的地方撒播光明。教宗接见新慕道团成员，鼓励他们继续开展扶传工作。在圣座外交学院庆祝成立325周年之际，教宗指出圣座外交人员必须是善意动摇时的希望桥梁。把主的光明带到世界上最黑暗的边缘地带的迫切使命，需要通过意向上的共融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芬兰堪称一个真正的榜样。教宗梁十四世1月19日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接见芬兰大公运动代表团时如此表示，他们前来罗马庆祝圣亨利纪念日。芬兰代表团的来访恰逢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教宗强调这是一个极具意义的巧合。今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主题选自圣保禄宗徒的《厄弗所书》，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这一愿望深深地扎根于尼西亚新经中所宣认的赦罪的圣玺只有一个，代表着众基督徒兄弟情谊的根源。教宗表示，在这个人们常常受到绝望诱惑的时代，作为希望的基督徒使者，我们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主的光明带到世界最黑暗的角落。尽管希望的禧年随着近期圣伯多禄大殿圣门的关闭而落下帷幕，但我们的基督徒的希望却没有终点和界限。教宗指出，耶稣是共同希望的化身，愿在他恩宠的鼓励下，让我们以建树性的话语和爱的工作，为得救的真理做见证。这份热忱的具体标记，在芬兰基督徒身上清楚可见。因此，教宗称这个国家为大公运动的榜样。教宗说，我知道赫尔辛基的主教们正通过一份东正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联合声明，努力推动一种希望、尊严和共情的文化，并共同强调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的发展必须持续推进。教宗还提到斯堪的纳维亚主教团对在成长中的共融文件的肯定，这份由天主教和路德宗全国对话委员会起草的文件，被教宗誉为大公运动旅程中的宝贵阶段。教宗表示，这些合作的实例加上共同庆祝圣亨利纪念日的长久传统，都是实践并富有成果的大公运动的有力标记。最后，教宗指出，下个月将举行天主教路德宗 国际对话的第六阶段。芬兰大公运动的积极经验将为国际层面的对话做出重要贡献。教宗梁十四世1月19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的降服厅接见了新慕道团大家庭约1000人，其中包括创始人阿圭略及来自五大洲的传教家庭。教宗引用前任教宗方济各的话说，新慕道团有助于唤醒非基督徒的信仰，包括从未听闻耶稣基督的人，以及许许多多身为基督徒却已忘记耶稣基督是谁的受洗者。该教会团体始于20世纪60年代，由基科阿圭略与卡米埃尔南德斯在西班牙创立，50多年来已扩展到五大洲，形成许多小团体，追寻重新发现圣喜的道路。教宗说，你们为所有人，尤其是那些远离教会的人或信德逐渐冷淡的人，提供了一条灵修旅程，使他们重新发现圣喜的意义，从而认识到所领受的恩宠之力，并因此回应成为主的门徒，在世界中为他做见证的召教。教宗强调，新慕道团在似乎正在熄灭的地方点燃了福音之火，陪伴了许多人和基督徒团体，使他们重新发现信德的喜乐，帮助他们认识耶稣的美好。教宗特别感谢那些离开日常生活的安逸保障而奔赴遥远且不易的国家的家庭，他们唯一的渴望就是宣讲福音，见证天主的爱。然而要继续这段经验和使命，教宗指出需要内在的警醒和明智的批判能力，以分辨灵修与教会生活中始终潜伏的风险。梁十四世首先强调合一，提醒大家我们是教会，并指出圣神若赐予每个人不同的恩赐，都是为共同的益处。教宗说，各种神恩都必须始终服务于天主的国和基督唯一的教会。在教会中，没有任何天主的恩典比其他恩典更重要。唯有爱德，因为爱德完善并协调一切。同样，没有任何职务应成为让人自视高人一等、排斥异己的理由。在此背景下，教宗梁十四世劝勉他们在践行其灵修时，永远不要脱离教会整体，而要成为堂区日常牧灵的活跃分子，融入堂区不同的层面，并且在与弟兄姐妹，尤其是司铎和主教圆满共荣。教宗说，你们要在喜乐与谦卑中继续前行，保持开放，成为共荣的建设者和见证人。教宗最后以感谢和勉励结束他的讲话，教会与你们同行，支持你们，并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哪里有主的圣神，哪里就有自由。因此，福音的宣讲、要理讲授以及各种牧灵行动，都必须远离任何形式的强制、僵化和道德主义，以免他们引发内疚和恐惧，而非内心的释放。适逢圣座外交学院庆祝325周年，教宗梁十四世致函该学院团体，为其长久以来 服务教宗且硕果累累的历史感谢天主。他提到他的许多前任都守护了学院的使命与成长，如此一来，圣座才能始终拥有能够代表教宗的外交人员。1701年，教宗克莱孟十一世创建了这个机构，也就是今天的圣座外交学院。该学院旨在培育司铎，为圣座外交工作和圣座国务院服务。几位教宗也是该学院的校友，其中包括克莱孟十三世、梁十二世、梁十三世、本笃十五世和保禄六世。方几个教宗在去世前不久，以一封题为《博多禄牧职》的亲笔信，提升了该学院的学术地位，并完善其学术培育。教宗梁十四世延续了其前任的决定，确认该学院是圣座外交行动的直接工具。他说，近期的改革反映出一个目标，即提供一种建立在坚实学术基础上的培育课程，能够整合法律、历史、政治、经济和语言方面的能力，并将这些能力与年轻司铎的人性和司铎特质相结合。他也感谢学院的长上和学生，因为他们以信德和开放的精神走在共荣与更新的道路上，在不忘记根基的同时欢迎改变。教宗邀请在校学生在培育中持之以恒，同时重申外交服务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牧灵圣召，要在他人筑起围墙并撒播不信任的地方寻求和解之路。他说，我们的外交源于福音，他不寻求输赢，不筑起壁垒，而是恢复真正的纽带。教宗邀请他的外交人员在与有权势者对话之前，要先倾听天主和世上弱者的声音。他说，教宗的外交人员蒙召成为无形且坚固的桥梁，在时局看似难以控制时提供支持，在善意动摇时成为希望的桥梁。最后，教宗梁十四世邀请圣座外交学院的学生和校友效法他们的主保圣安多尼院长，他懂得如何将沙漠的静默转化为与天主硕果累累的对话。在信函的结尾，教宗说，要做具有深厚灵修的司铎，以便从祈祷中汲取与他人相遇所需的力量。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随后阿尔贝亲王和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进行了会谈。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交谈中，双方强调了现存的良好双边关系，并提到天主教会对摩纳哥公国的社会生活做出的历史性重大贡献。在会谈中，双方谈到一些共同关注的议题，诸如环境保护、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保护和促进人性尊严。公告最后指出，双方也就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并特别强调了和平与安全以及中东和非洲部分地区的总体局势。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严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最初，我被调往香港的原因，是到那里去帮助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的恩里觉主教，在他的教区内开设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好为工业界培养年轻人。在香港待了大约一年后，我认识到，一切都在天主的神圣护佑中。1949年，上海落到新的政府手中，圣言会设在那里的财务部就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割断了。这个财务部自1924年起就设在上海了，它为圣言会在中国的所有传教任务服务。除香港之外，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全部通讯方法都变得极其困难了。信件和电报能够从香港寄往中国大陆，大陆寄来的邮件也可以在香港收到。于是寄到大陆去的信，不管是寄给谁的，都会先寄给我，由我先拆开，然后放进一个新的信封，再把这个人的中国名字和地址写在信封外面，贴上一张香港邮票，再经由香港的邮局寄出去，这样才能够到达他的目的地。从中国寄出来的信也是一样，先写上我的中国名字和我在香港的居住的地址，然后我再通过香港的邮局把他们寄往欧洲或者美国。为了能够保证让每一个仍然还留在中国大陆的圣言会会士的中国名字和地址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山东的印刷厂专门给我寄来了一份名册，上面列着所有那些还在中国的人员的清单，也包括我们的中国籍会士。通过这种方式，举个例来说吧，就能够一直和瑞格尼神父保持联系，帮他把他的信件寄送到外部世界去，这样直到他被抓起来审问并被关进牢里为止。1948年9月期间，分配了一些新的传教士们到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和印度去，他们从欧洲和美国过来，通常都会途经香港，我就去接他们，并且领他们到香港的那些名胜景点去参观。他们有些人是从欧洲来的，有时我们发现用英语跟他们交谈非常困难，于是我们就会改说德语。有一天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那次我得到通知说，圣言会的爱德华·格莱哲尼亚神父即将乘船抵达，他从马尼拉途经此处去日本。因为他是从马尼拉过来的，我就猜想他应该来自欧洲，因为从美国来的轮船通常直接就驶往日本了，而不会再绕道来马尼拉或香港。所以当我接上他以后，我就用德语向他问候，并且开始用德语跟他交谈，他则用非常地道的英语回答了我。我就问他，你的英语这么好是在哪儿学的？ 他对我说，他来自泰克尼，老家在美国的芝加哥，而不是欧洲的波兰。在1949年初的时候，就不断的有圣言会的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他们便开始川流不息的涌入了香港。他们中有些人是从广州坐火车过来的，另外一些人则是从天津、青岛和上海等地乘轮船而来。其中一部分人要经过这里到欧洲或美国去，另一些人则是被重新分配到了圣言会在远东其他国家的传教区去。对那些分配到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人们来说，他们通常要花费数周时间才能等到他们的签证，以及拿到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所需要的机票等费用。在这期间，他们只能耐心地等待，因此也需要给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居住。那些到菲律宾的人们就很容易申请到一个临时性的签证，只是在他们过去半年之后，还得再回到香港来重新申请长期居留权。1949年春季，圣言会的彭加德神父从山东的兖州府过来了，他是那里大修院的院长，他同时还带来了一大群神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和多明我会会士们一起住在玫瑰港。当田更新书记作为一个流亡者来到香港的时候，他也是住在那里。1949年6月，我们的总会长从罗马过来，他途经这里，然后去上海，从上海那里他又去马尼拉，目的是安排从兖州来的这些大修生转到马尼拉去继续他们的学业。在这些神学院学生们当中，有三个来自新乡传教区的年轻人，他们之中有两个人已经读到第四年了，第三个人是才刚入学一年的，张伯多禄神父和圣言会的刘仁平神父，当时也在这其中的一个班里。这个班里有五个人在1950年的秋季进铎，在进铎典礼之后，张伯多禄神父被派到欧洲去继续深造，而刘仁平神父和另外三人，即郭福德神父、张俊祥神父、仲伟杰神父，则于1950年11月18日回到了香港，接着又返回了他们各自在山东和河南的传教区。若瑟·迪刚就是从新乡传教区来的那第三个神学院的学生，他在进铎之后也被送到欧洲深造学习去了。当他结束了在欧洲的学业后，就到了台湾的台北市，他在台北教区工作了很多年。1974年他被祝圣为嘉义教区的主教。当狄刚九岁时，他和他的家人都住在河南省的修武，他上了我们圣言会开办的小学，我给他付的喜，同时领喜的还有他的母亲和姐姐。后来他去了兖州府的小修院和大修院读书。1977年的圣诞节前不久，他在参加完罗马的会议返回台湾的途中，路过美国，在泰克尼逗留了一阵，还专门到芝加哥的圣安瑟尔莫堂区来看望我。在我和有关当局就计划中的职业技术学院进行磋商的那段日子里，在我一边等待着事情进展的同时，自己还有着大量的空闲时间，于是我就提出来给米兰外方传教会的唐多明我神父、马里奥·高利安修士帮忙。唐多明我神父是主教座堂的本堂，马里奥修士是主教座堂男童子军团体的团长，童子军中的大部分人 也都是主教座堂昌经班的成员，他们当中不少人有照相机，老缠着我，让我给他们上一堂有关摄影的课。当圣言会的丹尼斯代修士途经香港到菲律宾去的时候，给了我一台冲洗照片用的放大机。马里奥·高利安修士找到了一间空屋子，可以把它改装成一间暗室，用来洗印我们的胶卷、显影，并且放大照片。童子军里有一些人也是喇沙书院的学生，他们得到了允许，可以在周末的时候使用书院中的一间教室。有了这些条件，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些有关照相取景、底片显影、定影、印制照片等方面的基础课。这些内容持续讲了好几个星期。香港教区内自己发行着一种中英文双语的报纸，名为《公教报》，每周刊行一次。报社的那些编辑们也都很感兴趣地加入到我的暗房工作室来，参加这些冲洗、印制、放大照片的工作，而且他们常常也迫不及待地想拿到相片，好能很快地用到他们发行的公教报上，作为教区新闻报道的配图。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